观众朋友，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呢请到了王玉芝女士，这位坚韧的中国传统女性。她在她的幼年的时候呢，经历了非常凄苦的成长岁月，而在她的发达中年之后呢，又因为她的信仰而使得她成为了一名坚韧的囚徒。那么经历了这个三年的血腥噩梦之后，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他。之后呢，他又辗转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儿呢，他又遭人告发，险些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呢，他又是怎么样来到了加拿大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呢，为您请到了王玉芝，继续呢请他为我们讲述他后一段的人生经历。
王玉芝哈，听说您辗转到阿联酋之后呢，在这边又经历了另外一段这个惊险的这个人生遭遇，您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那我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他们就是这个中国的那个610哈，黑龙江省哈，他们又对我呢严密地进行看管，那后来就是说，到了呢，追捕我的程度，要继续那个追我抓那个抓我他们就是说使用了一些先进的设备呢，也就是当时成立就叫做410专案组，他单独立了一个组，这样我在这种情况下，
410专案组是专门给
410专案组呢，这个是专门的是就是。就是属于一种专案吧，他们认为是
您是属于专案当中的这么一个案例。
对，他就这样呢，我就
就是因为您修炼吗？
他认为我就是说属于一种是一种坚定的大法弟子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他们就是只要我能还恢复了健康，那还要继续抓你，继续把你判劳教或是判刑。
你出来之后啊，你那个我们再回到前面一点的话题，你多长时间又恢复了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呀？
实际上我真正恢复的，我是到了阿联酋以后恢复的，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完全的恢复我就设法去了那个阿联酋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希望了也没有我的生存权利，我也没有了我只能就是说到那边去了那我设法去了阿联酋到了阿联酋以后呢，我时常的想到我在中国呢监狱里被酷刑啊折磨呀同时呢还有数千万法轮功修炼者还在监狱里头我是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像我一样能够逃出这个苦海，能够获得自由那我就设法找了一些华人呢社区啊，还有一些这个华人签证处啊，我向他们去讲清真相，也就是说发了一些真相传单这样呢我在那儿待了将近五个月其中呢有发生过，就是说有这个这个利用中国的特务吧进行这个跟踪还有一些就是监听吧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呢中国政府的那个黑手呢已经伸向了海外因为我刚到国外我国外的就是说这些事情我并不知道有一次我就是到机场呢我去就是向世人和游人呢就是发他们那个法轮功真相传单然后呢被中国领事馆呢诬告当地警察局说我是危险的罪犯这样呢就把我呢关押到了那个阿联酋的监狱里头当时警察局也是不明真相的，他们也是迫于中国领事馆的压力。
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根据呢？
因为他们欺骗当地警察局。我虽然不会阿拉伯语，但是呢他们在翻译过程当中呢就是表情非常的恶劣，而且说出那些本拉登啊罪犯啊这些 名词。那我当时就问他们，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给我翻译呢？
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把你和阿联酋的警察局的官员说成你是本拉登。
本拉登
恐
怖
分子，
恐怖分子啊，他们给他念的是阿拉伯语，那我又不懂那个阿拉伯语。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会怎么知道呢？他们那个
原话是怎么？
他们原话讲的时候，他的态度和他的那个他那个表情，而且他说的有的特殊的语言，我能听懂啊。那么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打断了他了。我说你刚才翻译的东西，你是按我传单的内容翻译的呢，还是你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按我传单内容翻译的。我说如果要是按我传单内容翻译的你可以翻译，如果不是呢，你得先听我说然后你再去翻译。后来他说什么呢，我是中国领事馆让我来与警察局交涉啊。后来我就接过来了。
你说这个人是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呀，还是
他是代办处的一个就是代办人员。就是我发完传单以后呢，同时我在那儿讲了三个多小时，那么有许多华人呢都愿意听我讲，因为他们没有听着这个啊，像我这样还是亲身的被迫害的，这样呢，领事馆的人当时就把这个我在那儿讲真相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举报到那个警察局了，那么警察局和移民局呢，就同时把我带到了那个当地的一个办公室里头，这样呢。他们就用这个翻译来翻译这个传单，他就跟他们讲。完了我当时就跟他说呢，我说你没有资格给我当翻译。为什么呢？我说你已经侵犯了我的人权啊，你说的和我要做的事情呢是天壤之别。我说本拉登是恐怖分子，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说如果你再继续翻译，我也通过当地的法律我起诉你。就这样呢，他就把这个传单他就放下了。他说那警察局就看出来了我们两个人的，虽然我不会外语，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说这个问题，他们在观察我们的神态，他看出来了。这样呢他是没有当时受他的欺骗，这样他就不让他给我翻译。那就是阿联酋警察局又找了一个翻译。那找了一个翻译那就听我说还有传单上的内容翻译。这样翻译完了以后呢，他们认为我当时就告诉我了，你没有任何罪错，我们这样的传单我们可以让你发啊，但是你必须得拿你的护照，你把你的护照拿了以后证实你的身份我们就放了你啊。那在这个同时呢，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警察局究竟他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只是跟他们讲，我没有罪也没有错啊，我没有触犯当地的法律，你不需要要我的护照啊，因为我知道中国领事馆在旁边还要做梗啊，他们楼上楼下总是有联系嘛啊，这样呢，我没有想到他们真正的就是说，对我是下了黑手啊，这样我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到了晚上呢，我已经讲了一天了，可是他们还是要我的护照。那我只告诉他们了，我说那我可以给你的护照，我也可以给你这个我的证件，我但是你要如果不放了我哈，我将通过人权组织和那个这个哈通过法律我将起诉你们。
你是说没放这个是谁没放？是
警察局，
阿联酋
阿联酋的警察局。那这样呢他们就没有说什么，这样我就把那个护照的复印件我就给他了同时我告诉我的亲属，我说如果今天晚上他们不放我，我说你就找加拿大的政府和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张兆进，我说他们一定能帮我能来援助我的这样呢他们就把我的护照复印件传去以后，他就一看是我的名字，还有是这个中国护照，这样他们就给我关押到当时就给我投到监狱了。
谁把你投到监狱？警察
局。警察局。
警察局把你
投到监狱。我虽然呢逃到了阿联酋哈，但是呢我忘不了呢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还在监狱里受到酷刑折磨和我在中国监狱里的呢是一样的我时常在想着他们。我要想通过这个阿联酋的所有的华人呢以及国际社会呢，把我在中国里看到的那些真实的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呢向所有的世人报过 啊，目的就是说还有一些警察呢，都是不明真相的。如果他们能够就是能够悔悟过来呢，他们将来还有一个就是不至于被这个哈历史呢所淘汰。
在这个王玉芝个人的这个生死还未卜的情况下，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呢，他首先还是想到的别人，尤其想到的呢是家暴于他的警察，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份宽大的胸怀呢？那么我们稍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中。那么王玉芝之后又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他们已经把我放了，但是我被释放了以后呢，他们已经告诉我了，警察局的人就跟我说，通过我的翻译告诉他了，说我们今天是无罪释放他。那我们家属说，为什么要无罪释放？你们昨天还说要带他到阿布达比首都遣返他回到中国啊，就是我们家找任何律师呢，你们都不允许受理。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放了我们呢？实质上那个时候加拿大政府和法轮功学员已经在通过政府啊讲清真相。可是他们当时呢是迫于中国领事馆的压力啊，就把我投到监狱里头了，说我是危险的罪犯，他没有提法轮功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当时呢警察局把我放了之后呢，就说你无罪释放了，但是呢我们只限你五天的时间离开此国，因为阿联酋和中国有一个互换条例啊，那也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嘛。这样呢加拿大政府呢就及时的呢在两天之内就给我发了一个特许签证啊，我很快就到了加拿大。
观众朋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加拿大公民张兆进先生他讲述他是如何帮助王玉芝脱离这个险境的。张兆进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那么您所认识的王玉芝，他当时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水深火热当中啊？您为什么要动了帮助他脱离险境的那一念呢？
我记得当时是2002年的夏天，有这么一天呢，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么他是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一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么他就是王玉芝。王玉芝在中国大陆呢，他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并且坚持呢向中国人呢讲法轮功的真相而三次被关押。他本人呢也是受到了这种残酷的迫害，结果呢是他的双目呢几乎失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没有放弃对法轮功对真善忍的信仰。那么最后呢他呢是逃离了中国，来到了那个阿联酋这个国家。当时接到这个电话呢，那我和他也是原来也是不认识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呢，他是我的同修，那他的事呢我也就把他当成是我的自己的事情，所以呢就开始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就想办法把他引诱来加拿大的事情。
那么张博士在帮助王玉芝的时候是否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当时呢因为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就说呢一开始呢不知道怎么办。当然呢就是说当时的反应呢也还是算是比较快，因为我们经过商量呢，就是说和其他的工友呢我们一起商量，大家觉得呢应该抓紧这个时间呢去向阿联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呢去讲这个王玉芝呢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那么因为如果把他遣返回中国呢，他面临的就是生命的危险。那么像加拿大呢和西方很多自由的国家呢对人权都是非常重视的。 他们的宪法呢也都是保障了人民的信仰自由。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完全看到了，特别是在没有法轮功学员的那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中领馆就中国使馆，他们在海外呢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因为他们把这种谎言呢，把说我们法轮功的学员相信真善忍的，平时呢都是以做一个好人为标准的，一个修炼人呢，说成是像拉丁那样的恐怖分子，那么这样呢就更加说明呢，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向更多更多的人呢讲清法轮功的真相。那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呢，当时的我的这个第一念就是想，就是绝对不允许呢，就是中国这个江西政府把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黑手呢延伸到国外，因为在国外呢，经过这几年我们向各国政府各国人民呢讲清真相，很多国家的政府呢和人民都非常支持我们。那么我也相信呢，就是说通过我们呢那么向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去讲真相，因为他们是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呢，就听信了那个江氏集团的这种错误的谎言，以为呢他是恐怖分子。所以呢我就这样去做了。结果呢也确实是很快呢奇迹就出现了。律师呢后来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说希望呢能够呢了解到更多呢关于明慧网关于法轮功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法轮功呢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很快呢就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以及法轮功呢在海外北美美国加拿大世界很多很多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褒奖呢，就都呢传真啊 ,email 啊就寄给了他们。结果呢就是星期一的下午呢就传来了喜讯，说王宇志呢被无罪释放了。那么这点本身呢也说明呢，就是说我们呢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呢向各国政府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几年呢就是说美国加拿大政府呢对法轮功支持的态度呢，我觉得也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好，谢谢您张先生。
好，观众朋友，那么我们稍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王玉芝，听说您重返自由后呢，又积极向这个国际组织讲述您这个亲身的遭遇，那您这样做的后果，中国政府的反应又是什么样呢？
我刚被营救过来之后呢，最初期的那时候，我的亲属呢，所有的电话都被监控，然后他们，在我大量的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呢，又流离失所。
那我说您的亲属现在是在中国国内？
对呀、
都有什么亲人呢？在那边？
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姐姐，还有哥哥。
你说他们的电话都
被监控？还有呢，就是，当我在国际社会曝光的时候呢，他们就流离失所了，因为他们多次到他家里进行骚扰。那后来呢？我通过法国的律师呢，就起诉了中国，镇压法轮功的610的头子啊，李兰清啊，这样呢，当时中国政府呢，就下达了给黑龙江省下的令，就是说对我呢，要严对王氏家族呢，要严格进行监控啊。经济上进行制裁，之后呢想要一网打尽，可是他们做到了。我的弟弟呢当时呢就被他们关押起来了。关押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说我弟弟是政治犯啊。 这样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关押。
你弟弟在什么地方？
我弟弟在黑龙江省公安厅。
你弟弟是？
我弟弟不是修炼法轮功的。
哦，他不是修炼法轮功，就是因为你在这个
社会上曝光的我在中国被迫害的，以及那个我见证了万家劳教所的一些黑幕。
那你弟弟至今还在这个
还在那里头
监狱中？
对。
是什么样的罪名？
什么罪名也没有，没定罪就放在那里头。
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就是没有信，没有任何信儿，
没有任何消息。
这个人知就是说在什么地方，我也不
知道。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那我也是通过国内的朋友，他们找我呢，就是说找不到我。我朋友跟我说，你们家属怎么流离失所呢？他们不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当时无言可答。我想一个国家当权者只是因为我在中国被迫害呢，曝光了他们的丑闻，他们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将我弟弟将人质关押到黑龙江省公安厅。
那你的妹妹怎么样？刚刚说她有在流离失所。
我的妹妹流离失所，还有我的姐姐。
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他们都在中国，具体在哪儿我不太清楚。
那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在做这个积极营救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这个家属，他们目前的处境没有得到一点的改善，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只要跟我联系，他们就要遭到迫害，还要继续关押他，这就是他们的改善。
王一之哈，我想请问您啊，这个中国的老百姓知不知道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迫害呢？
他们知道。
那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呢，因为中国政府呢从89年镇压学潮，也就是屠杀这个64学生以后呢，他们认为呢中国呢以后再没有敢于为真理而付出生命的这些人了。可是呢他们也没有想到镇压法轮功将近四年了，而且有千千万万个这些法轮功敢于以生命的代价也不向中国当权者妥协啊，这一啊这个哈伟大的壮举吧啊。那么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呢包括法轮功的一些家属也十分的敬佩这些人。
您是说中国老百姓包括法轮功的家属都非常敬佩这个法轮功修炼的人士。那他们除了这个敬佩之外，他们还想做一些什么吗？
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法律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嘛，中国人民法律上规定言论和信仰结社都是自由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发表他自己的言论针对这场迫害呢去做出自己公正的去选择，我想中国的法轮功以及中国的信仰和人权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那你觉得观众朋友们能为这个现在正在中国还在遭受迫害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做一点什么吗？
我想那个中国的民众呢要都能向我们法轮功呢这个修炼者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我们中国的社会呢就会多一份这个公道和正义。
那么一直您目前在这个加拿大的生活怎么样呢？习惯吗？
习惯。我非常感谢呢加拿大大政府呢将我营救到加拿大我同时希望呢加拿大政府呢能够营救出来千千万个我们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重享自由。
一直希望你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呢生活得更愉快，同时呢也预祝你的兄弟姐妹同你一样能够早日恢复自由。
谢谢主持人。
观众朋友，王玉芝女士的人生经历令人唏嘘。那么听了王玉芝的这个人生经历之后，生活在自由之国的您是否感觉有几分幸运呢？想必不会有人希望这种对人伦同胞的迫害 同样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据王玉芝女士讲呢，这种迫害至今呢，在生他养他的这块中华大地上呢，仍然在继续着，在重演着。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能否尽一点我们的微薄之力来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呢？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